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汉武帝刘彻在初次尝到军事胜利甜头的同时，客观上也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稳定，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统一。汉武帝刘彻无愧于谥号中克难定乱的武字。东欧国战事结束后，刘彻异动的心似乎得到了抚慰，他的注意力真的转移到了纵马驰骋、日夜行猎的游戏之中吗？大臣劝谏无效，大造工程、变本加厉的打猎活动中，到底隐藏了汉武帝刘彻怎样的惊人计划？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卫子夫进宫一年多，刘彻早把他忘了。有一天呢，刘彻闲着无聊在后宫瞎转悠，看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这都是谁呀？我怎么一个都没见过？身边的太监告诉刘彻，这呀都是后宫的娘娘。刘彻一听勃然大怒，娘娘？谁让你们给我找这么多娘娘？一个陈阿娇够我头疼了，赶回去，全都赶回去。刘彻下令后宫裁员，裁员倒是没裁到卫子夫头上，但卫子夫自己找上门了，主动要求走人。看到眼前这个姑娘，刘彻一下子想起了一年多前呢，在姐姐家里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卫子夫，就让他留下当晚侍寝。结果卫子夫就此怀孕了，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一直郁闷的刘彻终于有了笑容，这孩子的出生至少证明刘彻在生育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阿娇怀不上孩子，那纯粹是他自己的事儿啊。阿娇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停的闹，不停的哭，光上吊自杀都玩了好几回。他越闹，刘彻越反感，越反感阿娇就越亲近卫子夫。后来阿娇闹到窦太后那儿，可窦太后哪管得了这种小事儿啊？生不出孩子啊，那是阿娇你的事儿啊，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孙子闹啊？你以为你是谁呀？皇后了不起是吧？快回去吧，把心思多用在怎么生孩子上才是正道啊。阿娇就这么被打发回去了。馆陶大长公主一听这事儿也生气了，不过她不敢和窦太后发火，只好把目标转移到卫子夫的身上。公元前135年，刘彻继位第六年，这一年呢，一开春就有些不正常。先是辽东郡的刘邦庙起火，两个月后长安城的刘邦庙竟然也起火了，这似乎在昭示着什么。果然一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出去吕后不算， 老太太历经三任皇帝，自文帝死后开始参与国政，总计23年。老太太中年目盲，一生奉行简朴，到死都十分清醒，好事做过，不好的事儿也做过。景帝时期，大汉高层啊分成了两派，一路是刘启为代表的刘氏皇族，另一路是以老太太为代表的窦氏外戚。这两派啊关系不错，相处融洽。后来呢，王志当了皇后，王家田家顿时是风生水起，也加入到了高层外戚的队伍。本来窦家最强势，因为老太太在吗，几乎整个汉朝高层都和窦家有渊源。现在老太太死了，被压制的王刘两方迅速采取行动，对窦家实施进一步的打击。首先受到牵连的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敌，他们被革职的理由是操办太皇太后丧事不利。接下来是窦婴，他被闲置在家，皇上既没让他走，也没让他留。有人被闲置，就有人被重用。首先得到重用的是田汾，他接替了许昌丞相的职位。田汾和窦婴本来是一团和气，后来因为这事儿，两人的关系产生了点变化。田汾做丞相之后，对窦婴的态度冷淡了许多。窦婴原来养的门客有不少都跑到田汾这儿来了，俩人现在基本上貌合神离，关系破裂那是迟早的事儿。除了丞相，御史大夫的职位也空出来了。这时候韩安国出场了。刘彻继位后，韩安国重新出山，孤身来到长安，靠着早些时候在长安建立的关系圈认识了田汾。经过一系列的物质和精神的交易，田汾游说姐姐王志给韩安国安排一个职位。刚好刘彻早就听说过他，韩安国很轻松地当上了北地郡都尉，没几年时间调回长安任职大司农。韩安国文武兼备，是当时顶级人才，尤其对时局的观察准确狠辣。说实话，如果他能再年轻20岁，说不定中国历史上又要多一个卫青、李广、霍去病齐名的盖世大将。但是韩安国有一个缺点，做什么事儿都是自保第一，是个老滑头，心机重的人呢，都缺少某种气质，霸气、傲气、杀气或者随便什么气，韩安国他都没有。韩安国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靠的不仅仅是田汾，他自己也做了应有的贡献。
经历三朝一直对权力有着强烈控制权的窦太后向我们挥手告别。窦太后的离去意味着祖孙间的较量就此停止，新的时代即将来临。面对未知的世界，大汉江山的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搁浅的建元新政会继续进行下去吗？羽翼丰满的刘彻在迈向顶级强国的路上还会遇到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刘彻继位才六年，已经打了两仗了。东欧国举国内迁到中原，闽越王骆颖又盯上南越了。闽越派兵进攻与其接壤的南越国领土，南越王赵虎遵从赵佗的遗愿，找汉朝政府出面解决，紧急发书长安。刘彻接到这封求救信，又是一阵兴奋，迅速召集重臣开会研究。出席这次会议的，要么沉默，要么宣称开战进攻闽越。因为大家从上次处理东欧的事情已经看出来了，刘彻是完全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可中央官员没人反对，并不代表地方没有意见。淮南王刘安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刘安的态度和老太太生前是差不多的，这匈奴人我们惹不起就不惹，两越呀都是蛮夷，没有必要理睬。按辈儿算呢，刘安是刘彻的堂叔，不管怎么说嘛，堂叔的面子是不是得照顾。可刘彻不管这个，依旧坚持原则，打一定要狠狠的打。不过这次和当初不同了，刘彻可以光明正大的用兵符征调天下兵马。刘彻令大司农韩安国、大行令王辉担任主将，大行令就是后来的大鸿胪，相当于外交部长，是九卿之一。韩安国领兵出会稽郡，王辉领兵出豫章郡，一个浙江一个江西，两路呈前状进攻闽越。闽越王骆颖豪气冲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怎么说我也是地头蛇呀。但是闽越国内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风潮，和谈。实际上和谈才是闽越国人的共识。以骆颖的弟弟骆余善为代表，骆余善和他的族人以及闽越高级官员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汉朝军队的大举进攻，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汉朝军队数量庞大，即便闽越侥幸一战得胜，其后果是招来更大规模的进攻，直至亡国。与其这样，不如杀掉骆颖，将人头送给汉军。汉军因此罢兵，那最好不过。汉军如不理睬继续进攻，我们在武装对抗也不迟啊。如果最后战败，海外找个倒子栖身也就是了。骆颖毫不知情就被人干掉了，人头送到王辉手里，王辉马上通知会稽的韩安国暂缓进军，报请长安再做决定，不战而屈人兵乃是上策。很快长安发回意见，停止进攻，全军撤回，册封首任闽越王骆无珠的孙子骆丑为新闽越王。回来之后，韩安国晋升为御史大夫，闽越那边并没有安宁。骆颖是骆余善杀掉的，汉朝却封骆丑为王。这个骆丑啊，比较的软弱，根本压不住骆余善。看情形，骆丑早晚也得被干掉。情报部门把这些情况报给高层，刘彻最后采取的措施是两王同立，骆丑和骆余善同为闽越王。这一下子立两个王，明摆着是让他们互相掐呀。不过问题也就算是解决了，闽越在未来一段时间，不管是和平还是内斗，对汉朝不会再构成任何威胁。无论如何，两越的实力都比较弱，他们在刘彻的意识里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刘彻真正关心的还是和汉朝纠缠了半个世纪的老对手、老朋友匈奴。公元前135年发生了很多事， 太皇太后驾崩，刘彻得到解脱，两月闹事，刘彻以皇帝身份第一次签署了作战命令，并成功实施。还没完，匈奴人又来提和亲的事儿了。和亲只不过是外交手段，实际目的是要东西。就像当年中行月对汉朝使者们说的，把你们最好的东西送来就是了，否则到了秋后，我们匈奴的铁骑只好帮你们收割了。这还是刘彻第一次跟匈奴人打交道，事情太大了，刘彻一人无法决定，他再次召集高级官员开会。由于和亲政策从刘邦时期就开始施行，贯彻了半个多世纪，国内几乎形成了某种共识和惯性，匈奴问题等于和亲，以女人换和平，这值啊！吕后如此，文帝如此，景帝如此，所以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也是如此。匈奴要什么，给他们什么好了，还能怎么样？自从当年樊哙说要打匈奴被季布当着朝堂顶撞以来，再没有第二个人敢说对匈奴开战。但是这次会议上却突然出现了大行令王恢的声音。
时期，汉朝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随着窦太后的离开，刘彻终于可以当家做主，掌握兵权，发动战争。面对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骚扰，大汉王朝会选择继续忍受吗？独尊儒术、摒弃黄老政策的汉武帝会像自己的祖先那样继续选择和亲来解决民族间的矛盾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王恢是燕人，自小在边境长大，对匈奴非常了解。王恢发言时非常愤慨，匈奴人所求无度，和亲一次也不过就换来几年的和平，这次干脆拒绝，我们发兵进攻。顷刻朝堂上炸开了，反对声窃窃私语不绝于耳。刘彻一直没表态。韩安国说，不能打，匈奴人一年四季到处迁徙，如果发兵进攻，我们恐怕要行军数千里，到时候人困马乏，这种仗还怎么打？不能打，不能打，还是和亲为上。韩安国对行军打仗很有发言权，与会人员齐声附和。刘彻最终还是同意了多数人的意见，暂时答应和亲。这事儿过后一年多，刘彻一直在思考匈奴问题，忍让是必须的吗？匈奴人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能不能打？可不可以打？怎么打？战争与和平这么大的命题，没有多少人有发表意见的资格。刘邦当年气吞山河，荡平中原，建立大汉王朝，却被匈奴围在平城七天七夜。这段往事刘彻听了无数遍了，这让他既愤怒又忧心。此仇必报，但是怎么报？高皇帝都不行，我行吗？ 公元前133年，一个平日穿梭于汉朝和匈奴边境的商人聂一，不经意间触动了汉朝最大的一根神经，汉朝像一个人一样，瞬间以鹞子翻身的方式站起来，不再躺着仰头看天，而是挺胸站立，俯视大地。聂一的初衷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利益驱动，想发一笔战争横财，也许是爱国主义情节高涨，要为万民请命，也许是匈奴人杀了他的亲人，他要报仇。聂毅是雁门郡马邑县的一方豪客，他和大行令王辉有来往。我们也不知道是聂一主动找的王辉，还是王辉主动找的聂一。反正聂一通过王辉向刘彻递交了一份文件，内容如平地起惊雷，进攻匈奴。聂一在信里面提到，匈奴人无论是武装入侵边境，还是提出和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财物，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既然如此，以财物诱之前来，我军在路上设伏，必可克制。刘彻的心脏疯狂跳动，随即召开会议，探讨聂一这一提议的可行性。会场气氛非常紧张，话题太大了。更改一项奉行了几十年的国策，并且要与强敌匈奴开战端，主战派和保守派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这场会议的两个主角还是王辉和韩安国。王辉首先发言，依旧慷慨激昂。几百年前，周朝诸侯代国还在之时，北临胡人，南接中原，但是犹得以存国，胡人不敢贸然入侵。如今堂堂大汉天下，陛下威加四海，匈奴人却年年来有恃无恐。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所以必须给匈奴人一个教训，一定要打。韩安国平静地反驳道，当年呢，高皇帝被围在平城七天七夜，解围之后，高皇帝没有一丝一毫愤怒之心，这是圣人的心，以天下为夺，不以私怨而伤天下。是故高皇帝且刘敬与匈奴和亲，和亲之力已经让我大汉享七十年太平，难道我们后人要将之破坏吗？臣以为匈奴不能打。王辉步步紧逼，高皇帝当年不打匈奴，不是没实力，而是考虑天下人休养生息，匈奴人天天来，我们边境上的士卒死伤无数，你出去看看，大路上走的是什么车？是运棺材的车，以后还这么走下去吗？匈奴必须打。韩安国的语气似乎有点松懈，话题转移到战术问题上去了。用兵者，以保待饥，以治待乱，以逸待劳，战必全歼，攻必破城。一旦对匈奴开战，势必千里行军，深入敌方腹地，后勤肯定跟不上，到时候人缺粮马疲惫，这种仗还用打吗？必败无疑。臣依然认为不可与匈奴开战。听了这话，王辉有些激动，血气上冲，嗓门高了很多。我们今天说的也不是行军千里之战呢、匈奴单于不是喜欢我们的东西吗？我们用东西把他引过来。我军选择险要的地形，四面设伏，左右两翼包抄，正面交战，再一支军队断绝他的后路，万无一失，匈奴单于必定手到擒来。 韩安国看了汪辉几眼，不再说话了，也没有别人再发言。会议进入了拍板前的沉默时刻，安静的，连呼吸都听得见。所有人的脸色都非常凝重，包括刘彻。匈奴不是两月，匈奴人太可怕了。
打！刘彻做出了决定，打！所有人都抬起了头，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
汉武帝在位54年，在这期间他和匈奴交战44年。汉武帝为什么要将匈奴作为自己毕生的宿敌？是什么样的原因支持他坚定不移地和匈奴开战？他为什么要抛弃世代相传的和亲政策，而选择战争的手段来解决民族间的矛盾？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